有时我们没有在神的殿里淫乱，却直接亵渎圣灵。我们想坐在殿里做王，与神争竞。我们绝不会公开否认耶稣的名，更常发生的是把不出于耶稣的都归到耶稣身上，被那些装作光明天使的撒旦的差役欺骗，抵挡神的工作。当我们追问妓女凭什么，却忘了问耶稣凭什么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读经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站在伟人身边的妓女，文刘洋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圣经里常有令人咂舌的内容，至少让人觉得很尴尬。就像你打开电视，刚好直播颁奖大会，类似感动中国那种，先出人名，然后介绍事迹，刚想转台，忽然听到主持人字正腔圆地说，下一位获奖者，妓女无名氏，她如何如何。你会不会一下子被雷到？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儿。默多克把央视收购了吗？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感觉有点像这样。有的版本会在这章里加上信心榜样或者信心伟人的小标题。第一个出场的是亚伯，然后是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。一路排下来，先报名字，然后介绍事迹。可是到31节突然冒出一句，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们听惯了这样开头的话，通常都是宣判之类的场合，没想到在圣经里是表扬，真的出人意料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关于拉合的这些经文。拉合的职业太碍眼了。根据原文，妓女不是指当地异教信仰场所里的妙妓，而是普通的妓女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里提到的娼妓。拉合的事迹细节记载在约书亚记二章一到十五节。当时以色列人被坚固的耶利哥城挡住去路，这是他们进迦南的第一个挑战。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，却被对方发现了。拉合消息灵通，早就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于是他先把探子藏起来，然后和探子约定好，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。探子让他把一条红绳系在窗户上，免得以色列人攻城时伤了他一家。在旷野的那代以色列人亲身经历了分开红海、降下玛拿的神迹，却依然小信，被神管教漂流四十年。拉合这个外邦的妓女却在神百姓前途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，让探子绕路上山，躲开追兵，安全返回。他明显有别于那些对神的工作不敏感、不顺从甚至抵挡的人，而且甘愿为自己所信的承担风险，为要得将来的拯救，所以他得以入围信心英雄榜。等到耶利哥城陷落的时候，约书亚亲自下令保护拉合，只有他和家人得以存活。拉合凭信心勇敢抓住了机会，因为神其实不一定非要用他。一个类似的例子同样是在以色列人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莫迪改对贵为波斯王后的以斯帖说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？于是以斯帖勇敢站出来拯救同胞。拉合是个外邦人，是妓女，以斯帖是犹太人，是王后。人眼中两个人差异太大了，但圣经同样记下他们甘冒生命风险的摆上，他们也因此蒙福。雅各书二章讲到信心时，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，然后就提到拉合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今天很多人说我也信，特别是华人，特别是文化群体，走嘴不走心，信而不服，信而不靠。雅各针对的是那些理智上、口头上相信的人，不是说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换得救恩，而是戳破魔鬼的谎言，点明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相称的行为。没可能你真的相信要坐9点的航班出差，8点半却还懒在床上不起来。但许多时候，人就在和神玩这样的文字游戏。拉合活出所信，所以雅各再次选中他做榜样。中国人以前追求功成名就，光宗耀祖。怎么光宗耀祖？其中一个福利就是，总会有好事者替你改履历、修祖坟。像圣经这样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开口闭口叫一个成功女性妓女的，实在不多见。不过，也有人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，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，他也住在城墙上，推测拉合是旅馆老板娘，旅馆就开在耶利哥城墙上，好像在古城搞民宿的一样。拉合自己未必需要这样洗白，是今天的基督徒想替他改简历。拉合不止两次入选信心榜，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另一次入围的经历。在马太福音一章耶稣的家谱当中，萨拉、利百加、利亚这些祖母级人物都没入选，拉合却赫然在列。5到6节说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按照我们给领袖写传记的风格，想想以色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帝王大卫和所罗门得到的待遇，真是不给朕一点面子啊。以色列人的家谱习惯只列男人的名字，这里出现4位女性本来就很出格，更没想到这4位竟然是他玛、拉合、路德、拔示巴。引诱公公犹大和他乱伦的他玛，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，路德本人没什么问题，但路德是摩亚人，出自淫乱的血统，按照申命记，子孙被进入耶和华的会直到10代。提到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，马太特别注明，她就是乌利亚的妻子，嫁给外邦的赫人乌利亚，大卫在淫乱中娶她进宫，并用杀人来掩盖自己的罪。你看看这个马太是不是别有用心，那么多感动以色列的伟大女性不提，偏偏选了这么4位，竟然几乎全部与性罪有关。这事儿要是撂中国，早在网上被骂得肝脑涂地了。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就出生在这个以色列人中声名最显赫的家族，然而其实是一群污秽可悲的人，一直在等待耶稣的救赎。妓女拉合原本没可能出现在这个家谱中，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只提到他出于信心做了什么，相当于只提事工，没提生命。就算他勇敢救了俩人，功劳很大，也没可能成为耶稣降生的必要一环。回到约书亚记6章25节，再次提到拉合，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。这表示拉合后来离弃了原来罪恶的生活方式，被接纳成为神百姓中的一员。我们见过太多危机一过就积习难改、重操旧业的人。从耶稣的家谱里，我们看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归正后的拉合更换人生轨道，建立了正常的家庭生活。 宇宙间还有什么比浪子浪女的悔改更让天父高兴的事吗？拉合凭着信，不单行为上做出来，更经历了生命的彻底翻转，在对他挑战最大的婚姻领域活出了见证。马太是一个税吏，而耶稣是税吏和妓女的朋友，或许因此马太在耶稣的家谱中特别留意到那些罪人。在马太福音21章31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这里的你们是指宗教领袖、民间的长老、祭司和法利赛人。这些人通常很在意自己的举止，在性方面更谨慎，连与妓女同席都为他们所不耻。耶稣的意思绝不是说性犯罪是小事一桩，不影响进入神的国。恰恰相反，马太福音5章27到30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耶稣对待性罪是严肃的，一点不打折扣。他提醒我们必须冒着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脱离性罪的捆绑。可以想见，拉合的悔改之路是一场征战。在拉合的人生中，最惊心动魄的体验应该是当他看到城墙被攻破，所有沉沦罪中无可挽回的耶利哥人尽数灭亡的时候，身心灵所经历的巨大冲击。如果之前心里还有对自己聪明抉择的得意和自信，那一刻当神的审判在他面前预演，他心中涌起的只有对神的无比敬畏和感恩，化作对罪的惧怕和厌恶，回到日常的生活中。我想这是他最终能脱离性罪的关键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8节提到性罪的特点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毁坏圣灵的殿当然是严重的罪。然而直接亵渎攻击住在殿中的圣灵是不是更可怕呢？这就是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的问题。马太福音12章31到32节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看了这段，有些聪明人就很注意谨慎言语，以为不说错话就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。其实这个罪几乎总是发生在人心里，一个人越是犯下亵渎圣灵的罪，越会在外面表演属灵，开口闭口都是耶稣。末后的世代，教会里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缺少属灵辨别力。是否会讲道、讲方言，是否遵守教会纪律，是否积极服侍，这些都不代表里面的光景。特别是在公开场合，我们绝不会不认耶稣的名，更常发生的是认错了，把不出于耶稣的都归到耶稣身上。与神没有真实连接的人，认不出撒旦的差役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反而被骗，甚至被裹挟去逼迫顺服神的人。吴勇长老有一年来香港领会，就特别提到逼迫圣灵是今天教会的主要问题之一。耶稣之所以对这个罪这么严厉，因为是明知故犯。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大卫犯了罪，宁愿落在神手里，因为他有真实的悔改，即使人不接纳，他知道神必赦免。如果人明明羞辱神，拒绝悔改，人是拿你没办法了，人无法审判，但神可以，最后落在神手里，真是可怕。这对那些在教会内外受苦待、被逼迫的人是很大的释放， 不必再用错误的方式去应对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妓女拉合进入婚姻生活容易吗？神会赦免我们的罪，但这从不意味着人可以享受只是嘴巴说 sorry 的悔改，我们要为自己的每个罪付出真实的代价。对拉合的丈夫撒门，圣经没有更多记载，我们不知道他的性格、职业，但只要他是个真实的男人，而拉合是个真实的女人，这个家就不容易，一定要神许多的恩典才能脱出。我妻子神影经常会做婚姻辅导，有时候我也会参与或者带导。一般来说，现在婚姻中遇到拉合的情形相对较少，男性遇到的性试探多些。有一次，神影和我聊起一对夫妻，我祷告的时候忽然想到一种情况，和约翰福音八章行淫妇女的故事不同，恰恰是这段经文的反向应用，不是妇人被抓，而是老公被抓。夫子，这男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抓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男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这时候辅导的人千万别自作聪明，模仿耶稣立马回答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因为那个愤怒的妻子很可能会第一个站起来，我这么多年抚养孩子，赡养老人，里外操持这个家，难道我还有罪了不成？一块大石头嗖就飞出去了。有时候丈夫真的悔改了，追求神，甚至感受到神要他全职服侍的呼召，妻子表面也原谅了，关系也恢复了，但其实却在利用丈夫曾经的软弱挟制他，拦阻他服侍神。妻子以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和神理论一番，他的确没有淫乱，出轨外遇的不是他，他的确没有把圣灵的殿搞脏，但他却要自己住进殿里，要这个男人全心服侍他。他掌控丈夫与神争竞。那天在祷告中，我被提醒，如果出现这种情形，就是遇到了比性罪更隐蔽更危险的对手，就好像法利赛人远比税吏和妓女更难悔改一样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保罗当然是在提醒我们要避免性犯罪，而同时他更提醒我们要为主而活。我们的身子不是洗洗干净就万事大吉，也不只是彼此服侍，而是要来荣耀神的。无论是妓女还是出轨的先生，这就是人类的真实生存。耶稣道成肉身，就是来到了这样的人当中。神的儿子奋力一跃，跃入这条被罪污染的人类家族的河流。今天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这样的身子才得以成为圣灵的殿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家里厨房的下水管滴滴答答渗水，就是洗手池下面那段 U 型管，外面是白色的，看起来还蛮新的。我拿个盆子放下面接着，然后把管子拧下来，一阵臭气扑面而来。这段时间因为疫情，孩子一直在家，辅导功课时经常遇到成语解释，我立马想到，孩子只要看一眼管子，马上就能明白什么叫藏污纳垢。我一边屏住呼吸，强忍着恶心，一边清理水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想到，我自己里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外表收拾得挺干净，还有衬衫领带，里面可能就是这副样子。当我们不停查考经文，追问一个妓女凭什么三次被写进光荣榜，跑进我们这么好，这么有道德感，这么有 feel 的信仰里，我们的潜台词是，妓女和我们是一路人吗？我们不要被影响，被污染了吧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悲从中来，耶稣呢？耶稣凭什么与我们为伍？耶稣从高天之上来到人群中间是什么意思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甘愿住在下水道的这节 U 型管里。自己养过孩子的都知道，只有父母不嫌孩子的屎尿脏，对吗？换个人试试看，早就恶心的要吐了。可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，对吗？神拿我们当他的孩子，他爱我们到这样的地步，在人的屎尿污秽中，而不是在我们的光荣榜上，神的爱就显明了。他愿意进入我们的罪污中，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罪污也可以忍受，而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们要去爱的是这样一位神，他期待我们用爱来回应他，用被洁净的生命来荣耀他。
赦免我，饶恕我一切。